为何我们生于此？我是谁？我为什么生在这里？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出生？这次的与妻安居，我身体不适，没什么体力，所以到山上来呼吸一些新鲜空气。人们来拜访我，我也不能像以往般接待他们。我的声音几乎没了，气也快尽了，还能有这个身体坐在这里给大家看，也算是种恩赐。可是很快你们将看不到他，声音将逝，气将尽，他们逐渐衰灭离去。他们是如何衰灭的呢？想想一块冰，原先单纯的只是水，冰冻之后就结成冰块，但过不了多久它就会融化掉。拿块大冰块将它滞留在太阳底下，就可以看到它如何消耗掉，跟这个身体几乎一样，渐渐的分解，没多久就只剩下一滩水。这是所谓的变坏灭尽，一切组合而成的事物之衰败与溶解。无始以来，因缘就已经如此。我们出生时就带着这种天生的自然本质来到世间。一出生，我们便带着老病死而来，无法避免。坐在这个大厅里的人，不论比丘、沙弥或在家男女，都毫无例外，是败坏的一块。开始时，坚实如冰块，它像水般开始。凝结成冰一段时间后又逐渐融化。你从自己身上有看到衰灭的现象吗？仔细看看它吧，它每天都在老化，头发、指甲、皮肤在老化，一切都在老化。以前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吗？比现在年轻的多，如今长大且成熟了，随着自然法则，你开始慢慢衰退老化，就像这冰块般消耗融化，很快就像这冰块完全消失。所有身体都由地、水、火、风四大元素所组成，一具由地、水、火、风聚合的身躯就是人。本来很难称它是什么，但现在我们称它为人，被他所迷惑，说这是男性，那是女性，再给他取个名字叫东尼、利斯等等，如此便易于认辨。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人的存在，只有地、水、火、风的组合而已。所以不要对这个身体过度兴奋，若你如实洞察它，是没有任何人的存在的。身体里皮、肉、骨等等坚硬的部分称为地大，流动的部分称为水大，温暖的机能称为火大，体内流动的空气称为风大。在帕蓬寺有一具既不是男也不是女的身体，就是挂在正厅的骷髅，所有皮肉都没有了，看上去无法辨识他的性别。人们互问，他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，最后也只能茫然地看着他罢了。有一些人很无知，当他们到了八棚寺，走进正厅，看到那具骷髅就立刻跑了出来。他们不忍卒睹，害怕这具骷髅，却从不思索骷髅的意义。他们大概从没认真地看过自己。要到寺院来，他们得坐车或走路，如果没有骨头，他们会变成什么呢？还能到处走动吗？然而他们来到八棚寺，走进正厅，看到骷髅就直奔出来，或许不曾看过骷髅，现在有机会看到，真是非常幸运。即使年纪大的看了也害怕，然而他们天生就有，干嘛小题大做呢？ 这表示他们对自己完全陌生，并没有真正的了解自己。也许回到家之后，三四天仍然无法入眠。然而，他们一直都跟骷髅睡在一起，却毫无察觉。穿衣吃饭在一起，工作玩耍在一起，做任何事都和他在一起。但是他们竟然会害怕，这表示人们对自己多么陌生，多么可怜。他们总是往外看，看树，看花，看人，看外在的对象，说这是大，那是小，这是短，那是长。他们忙着看其他东西，而从没看到自己。老实说，人们真的很可怜，他们的心没有依归。在出家仪式中，必须学习五个基本禅修主题：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和皮肤。有些学生或受过教育的人，当他们读到出家仪式中的这部分时，会暗自笑道：法师到底要教些什么呢？竟然教这些长久以来就拥有的东西，这些我们都已经清楚了，为什么还要费神来教我们已经清楚的东西呢？愚人就是如此，他们认为已经看清楚了头发。我告诉他们，当我说看见头发的时候，所指的是如实观察它的真面目，观察体毛的真实面目，观察指甲、牙齿、皮肤的真实面目。这就是我所谓的看见，并不是看表面上的，而是依循真实来看。如果看见了事实的真实面目，就不会再受那么多苦。头发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，什么是他们的真实模样？他们漂亮吗？干净吗？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实体？他们稳固吗？不，他们什么也没有。他们并不漂亮，也不干净，但人们却认为他们漂亮干净。他也不是实体，但人们却认为他是。人们对头发、体毛、指甲、牙齿、皮肤真的着了迷。佛陀设立这些不净的器官作为禅修主题，要我们了解他们是异变、不完美、无主的，不是我或他们。我们与生俱来就拥有这些东西，且被他们所迷惑。实际上，他们是污秽不堪的。假如一星期不洗澡，人们还能忍受彼此亲近吗？味道真的很难闻。当人们辛勤工作流很多汗时，那味道可真糟透了。回家洗澡，用肥皂将身体仔细擦干净，味道就会减低，肥皂的香味代替了汗酸。事实上，身体的臭味依然存在，只是暂时被肥皂的香味掩盖住。一旦香味消失之后，身体的味道又再次的出现。如今，人们认为这个身体是漂亮、可爱、健康、长寿，且不会生病、衰老或死亡的。人们被身体迷惑、愚弄，对于内在的真正皈依一无所知。皈依的真正地方是这颗心，心是我们的真正归宿。这个厅堂相当大，却不能当作真实的归宿。鸽子居住这里，壁虎居住这里，蜥蜴居住这里。我们也许会认为这间大厅是我们的，其实不然，这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处，不久就得离开它。人们却以这一切为皈依。佛陀说去寻找自己的归宿，意思是要我们寻找真正的心。这颗心非常重要。一般人不看重要的事物，反而花时间看不重要的事物。在清扫房子时，他们可能会尽力打扫房子、洗涤餐具及其他事物等等， 却忽略了注意自己的心。他们的心可能不舒服，也许感觉愤怒，挂着臭脸洗碗碟，完全觉察不到心是多么的不干净啊。这就是所谓的以暂时的栖身之处作为皈依。他们美化房子庭院，却没有想要过美化自己的心。他们从不检验苦，心是很重要的。佛陀教导要自内心处找到依归，以自己为自己的依止。还有谁能作为依归呢？心才是真正的依归。你可能试着依靠其他事物，但他们都不是可靠的，除非在你的自心深处已经有了依归，你才能真正的依靠别的事物。在依靠其他事物之前，不管老师、家庭、亲戚或朋友，都必须先以自己为依归。因此，无论出家与在家人，今天来到此处，请好好思考这个教导，然后问回自己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在这里？问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出生？有些人不明了，因为没有智慧，他们只要活得快乐，可是痛苦却不曾停息过。不管贫富老少，都同样在受苦。穷人不快乐，因为他们拥有的不够多。富人也不快乐，因为他们有太多事物要照料。一切结果都是苦。当我还是年轻沙弥时，做过一次佛法演讲，我谈论到拥有财富和财产的快乐，拥有100位男仆、100位女仆、100只大象、100头乳牛、100头水牛等等，样样皆摆。在家人最喜欢那样的排场，但你能想象照料100位男仆、100位女仆、100只大象、100头乳牛、100头水牛，你能想象照料这一切会好玩吗？人们没有考虑到这个层面，单纯的只想拥有越多越好，而不考虑其中滋生的烦忧。我说50只水牛已经太多了，光就戳捻绳子来记住它们就不得了了。如果没有智慧，所有围绕于四周的事物都会成为苦的根源。如果拥有智慧，这些事物会引领我们脱离苦海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和意，眼睛未必是好东西，如果心情不好，但看到别人就会使你生气和失眠。或者你在谈恋爱，结果得不到所爱，爱变成了苦。源于欲望，爱与恨都是苦。希望得到是苦，希望不要得到也是苦。想得到的东西，即使得到了也是苦，因为你会害怕失去它们。一切都是苦而已，你要如何与它共生存呢？你可以拥有一栋豪华的洋房，可是如果你的心不满足，它终究不能满你所愿。因此，应该反过来看看自己，为什么会出生？这辈子真的得到了欲求的东西了吗？在这个穷乡僻壤，人们从孩童时期就已经开始帮忙家里夏天耕种了，到了成年又匆匆忙忙结婚去了，唯恐赚钱的时间不足够。他们从早年就开始工作，心想如此一来他们将能致富。他们这辈子不停种田，做到70、80岁，甚至90岁。我问他们，从出生以来你就一直在工作，现在差不多要走了，你要带什么一起走呢？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，所说的只是一句，我也不知道。有一则谚语，别沿途采摘梅子而耽搁了，在你醒觉以前，暮色早已来临。源于这句，我也不知道。他们满足于我不知道， 坐在梅树的树枝间，以梅子塞饱自己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年轻时认为单身不好，感觉有点孤独，于是找个伴一起生活。两个人生活在一起，摩擦就产生了。一个人的生活太寂静，但和别人同住又有摩擦。当孩子小时，父母会想，当他们再长大点儿，我们就会过得好些。他们养三五个孩子，心里盘算着，孩子长大后，他们的负担便会减轻。当孩子长大时，他们的负担反而更重了。就像一大一小两块木头，你丢掉大的，拿起小的，认为那会比较轻。事实不是如此简单。当孩子还小，他们不会给你们太多麻烦，只要有饭团香蕉就够了。当长大后，他们会要求你买电单车或汽车。好了，你爱孩子无法拒绝，因此试着给他们所要求的东西。问题开始来了，父母有时候便会为了这些事而争执不已。不要给他买车子，我们的经济能力还不够。但是你爱你的孩子，所以就向别人借钱买给他。也许父母自己还得省吃俭用来满足孩子的需求。接着他们又想，当孩子完成学业时就没问题了。然而学习是无停息的，他们要完成什么呢？只有佛学才有完成之时，其他学科都只不过是在不断周旋而已。到后来可令人头痛呢。如果一个家庭生养四或五个孩子，那么父母就得为此每天争执不休了。延缓于未来的苦，人们无法看清，总认为不会发生。当事情发生后才晓得痛苦。那种痛苦与生俱来就存在于我们体内，是难以预知的。当我还是个放牛小孩时，常用煤炭洗擦牙齿使它洁白。回到家照镜子，看牙齿如此美好洁白。这只不过是被自己的观点愚弄了。就这样到了五六十岁，牙齿开始松动并掉落时，更是弄得我好痛。吃东西的时候，感觉嘴巴好像被人踢中了一样，真是痛得不得了。有过这种经验，就干脆请牙师帮忙将牙齿都拔光。现在，我嘴里的全是假牙。真牙齿带来许多麻烦，所以我就一口气拔完16颗牙齿。牙医师怕危险，不愿意做，但我告诉他，拔光就对了。后果由我自己承担，所以他就一次过把牙齿通通拔光了。之后整两三天我完全无法吃东西。还是个小孩时，总认为擦亮牙齿是件了不得的事。我爱我的牙齿，因为他们是好东西，但最后他们还是离我而去。经年累月惨受牙痛之苦，简直要了我的命。有时候剩下牙龈还肿胀起来。有些人将来可能有机会经历这种经验。如果牙齿还很好，你每天刷牙保持美好光洁。但请注意，他们不久也许就会跟你恶作剧了。我只是让你了解这些痛苦是从身体内升起的，里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。年轻时还不太坏，当年岁渐增时，他们开始损坏，一切事物也开始毁坏。因缘条件随着自然法则改变，无论我们感觉如何，他们都没有什么不同。无论处于痛苦或困顿，无论生存或死亡，对他们而言都没什么两样。而且没有任何知识或科学发明能阻止这自然法则的转变。也许牙医检查了你的牙齿并把它医好， 但牙齿终究一天也要步上毁坏的自然法则。最后，甚至连牙医自己也面对同样的问题。这是当我们精力旺盛时就要开始思维的，应该趁年轻修行。要修功德，就赶快行动吧，别等到年老才做。多数人都选择年老才肯到寺院修行。每个人嘴里都是那句，等我老了再说。一个老人还有足够的精力吗？让他们和年轻人较量赛跑，看看有什么差别。他们等到年老才开始修行，说的好像永远不会死去。到了五六十岁或是更老时，嘿，老太婆，一起到寺院修行去吧。你去吧，我的耳朵已经不行了。懂我的意思吗？当他的耳朵还灵光的时候，他听到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只是将时间耽搁在采摘梅子上。最后，当耳朵听不到时才到寺院来，那是没有希望的。他听开示，但对老师所说的却毫无所知。人们直到等到体力耗尽时才想到要修行。今天讲的对于能够了解的人或许有所用处。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开始去观察的。他们是我们的遗传，会渐渐地越变越重，一项每个人都要承荷的重担。过去我的双腿很强健，能够到处跑，现在只要稍微走动一下都感觉沉重。以前是双腿带动我，现在我却得带动他们。小时候看到老人家从座椅上站起来就哦的一声，坐下时也哎一声哦，坐或站总是这声哦，但他们却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唉声叹气。即使到了这个地步，人们还是不了解身体的危害。你永远也无法知道什么时候你要离开这个身体。造成一切苦痛的，很单纯的只是因缘条件随着自然法则在运行。人们管它们叫做关节炎、风湿、痛风等等病症。医生开药方却从没有完全治愈过，到最后身体还是毁坏，甚至连医生自己也一样染上这些病痛。这就是他们的法则，他们的天性。现在就请好好看清这个因缘，如果能够提早看清它，你会好过些。如同看到一条毒蛇在你面前，如果看到它在那里，你就避开而不被咬到，如果没看到，就会往前走去而踩到它，然后就被它咬伤。如果痛苦升起，一般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到哪里医治痛苦呢？于是他们选择逃避痛苦，想要离开它。但当它升起时，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。他们就这样活下去，直到年老、生病，然后死亡。据说，从前有人病入膏肓时，他的近亲应该在他耳边轻声地说“不妥，不妥”。他们用“不妥”做什么呢？当他们快被抬上火葬的柴堆时，“不妥”对他们而言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年轻力壮时，他们为什么不学“不妥”呢？现在呼吸很困难了，你去对你母亲说：“妈，不妥，不妥。”何必浪费时间？这样只会使他困扰迷惑，不如让他这般安详地离去吧。一般人不知如何解决内心的问题，他们没有归依处，容易发怒，且欲望很多，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心的依归。希望把今天的开示送给你们当作业，无论你是务农或在城里工作，都谨记着这些话，并且去深思，为什么我会出生？我能带走什么？反复不断地这样问自己。如果常常问自己这些问题，你会变得有智慧， 如果不在这些事上反省，将会无知依旧。听完今天这段话，你可能会得到一些启示。如果不是现在，那么可能在回家时，或许就在今天晚上，便能有所领悟。当你在听开示时，每桩事都会沉寂下来，但也许他就在车上等着。当你上了车，他就跟你在一起了。而回到家时，也许一切豁然开朗。哦，原来师父说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以前就是不能了解。今天这样就够了，说得太久，我这把老骨头会累坏了。